第三，文化小孩在世界之间成长的经历。大卫·波洛克，你听过第三文化小孩吗？他们因着成长过程中的跨文化经历和频繁搬迁，以致产生了一套独特的行为举止和对生活的反应。谁是第三文化小孩？第三文化小孩 Third Culture Kids， 简称 TCK， 是儿时在父母文化以外之地度过一段显著时间的人。TCK 往往和所有的文化建立关系，却不会完全拥有任何文化。虽然这些文化的一些元素会融入 TCK 的生活经历中，但是对 TCK 而言，归属感通常来自和经历相似的人所建立的关系。来自密西根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露丝·希尔·乌西姆 Ruth Hill Usim 被称为第三文化小孩之母，她在1950年代末第一次使用这个词。当时她和丈夫约翰至印度研究后殖民时代住在那里的人、美国外交官、宣教士、技术援助人员、商人、教育人员和媒体代表等，以及在职场上的印度人彼此如何互动。乌西姆夫妇称这两个社群之间的互动为第三文化。当时露丝·乌西姆对被研究的侨民的子女特别感兴趣，他称这些子女为第三文化小孩。最初的定义很简单，第三文化小孩是跟着父母到另一文化生活的人。随着最早乌西姆夫妇称为间隙文化 Interstitial Culture 的概念逐年演化，第一文化一词指的是父母的家乡或护照国，而第二文化指的则是居住地，也就是一家人搬去居住的地方。第三文化这个词指的就是一种生活形态或方式。这个生活形态既不像护照国或家乡的人，也不像居住国当地的居民。这个生活形态和其他经历相似的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人格特征、文化变色龙。优势、优异的适应能力。为了面对频繁变更的文化， TCK 通常会发展出某种程度的文化适应能力，当作最主要的生存工具。TCK 一再的用变色龙一词形容他们只需要花一小段时间观察环境，就可以轻易的转换语言、交际模式、外观和文化习俗，并穿戴融入现状所需的特征。他们的举止往往变得和长期住在当地的人相似到无法看出差别，这让他们觉得自己被保护，不会因为和他人不同而受到轻视与排斥，以及内心后续的羞耻感。文化适应力最开始可能只是生存工具，但是也是相当实用的优势。根据他们在哪个国家，会议可能准点开始，或是晚一至两个小时开始， TCK 都能相对平静地调整，适应这样的生活。一部分是因为 TCK 搬迁频繁，所以就连在不常见的情况下，他们也能且战且走。挑战，欠缺真实的文化平衡。不过，成为文化变色龙是有附带挑战的。首先，虽然短期内变色的能力会帮助他们融入同侪，但是变色龙 TCK 可能无论到哪里都无法发展完全的文化平衡。从外面看来，他们可能是茫茫人海中的一人，但是内心可能还是那个小心翼翼的观察者，就如书中第四章形容的盆栽，无时无刻稍微疏离人群，一直在检查自己的表现。除此之外， TCK 身边的人可能会发现他们的表现在不同场合下会改变，并开始怀疑 TCK 的一言一行是否值得相信。在他们眼中， TCK 看似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坚决的信念。有些 TCK 不停来回更改行为模式，导致无法从自己经历的多文化组合中认清自己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 可能很难决定世界上是否有绝对的事情，是无论自己身在哪个文化都可以依靠的。到最后，身为文化变色龙的 TCK 可能扮演了太多角色，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就算他们试着做自己，他们也不过是把某个族群的文化变色龙身份改成另一个版本的文化变色龙。度过搬迁，预备孩子面对跨文化经历永远不嫌早。如果孩子不是和父母一起走进世界，很有可能他们会发现世界正朝着他们逼近。跨文化生活在各种层面上都是很美好的经验，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有清晰的思考和好的计划，而不是浪漫冒险的天真想象，经验会更好。当然，可能有很多预料之外的事情，但是如果已经花了足够的心思预备，风暴来临的时候会应对得更好。父母是健康 TCK 的稳固根基。经过多年的研究、演练、观察，我们发现家庭生活的四个核心区块，父母彼此的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TCK 对父母工作的看法、正面的属灵核心，对发展中的 TCK 的稳固和安全感有直接的影响。人生很少在绝佳状态下运作，即使对此有所认知，也不能作为不追求绝佳状态的借口。我们知道一个干净、充分润滑、开足马力的引擎运作状态最好，如果其中火星塞运作的不是很有效率，车子还是能跑，但是缺乏效率的影响明显可见，声音也不太一样。让孩子经历跨文化搬迁，就表示他们会变成 TCK， 这表示他们会有很多优势，也会遇到许多挑战。对任何小孩都一样，始终如一、稳固、有爱的家庭影响力很大。当人生因重大的搬迁，甚至一系列的搬迁而受到震荡的时候，家庭就更加关键了。